好，感谢主，又让我能够披挂上阵啊，跟各位见面。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圣经不谈虎，谈狮子”那。那狮子这么多话语在圣经里头，那我要谈什么呢？我要跟各位讲论一件事情：信封住狮子的口 ，faith shut。The lion's mouth。 我每年在这个时候我都会讲圣经里的十二生肖，那我是2015年开讲的啊。第一个开讲的是羔羊，现在是第八个年头了，感谢主，实在是恩待我。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是狮子，而不是生肖里头的老虎。其实在最原始的生肖里啊，是老虎不在十二生肖里头，是狮子。但是呢，狮子横行霸道，玉皇大帝不喜欢，他就用原产于中国地的老虎来取代来取代这个老虎。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老虎。好，我们是狮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带领一个年头的平安。今天是我们又一个年头的到来的时候，我们仰望主，求主施恩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还有的年日，保守我们平安，保守我们教会兴旺，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活动，让你的教会也都能够有享受肢体的交通的喜乐。求主施恩保守我们平安，保守我们有喜乐，保守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我可能OK。那我今天要讲跟以前一样，我会先讨论一些比较有趣味的、比较有文化的、值得我们回忆的事情，然后我就要进入主题，我要讲狮子。那在狮子之前我也要谈到一些在生物学上老虎跟狮子的目前的状况。因为很可惜，老虎是一个面临绝种的一个动物，尤其我们的中国的中华虎、华南虎在野地已经绝种了。好，我今天还是开始讲老虎的文化，我们中国的狮文化然后接着讲到狮子，我讲狮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我的重点会放在狮子在圣经里的角色狮子是犹太和基督教的图腾，然后我的正道是信封住狮子的口，我的重心放在但以理的祷告和但以理的信这样看起来是包括很多的题目要是各位听得不清楚我整个的PowerPoint 都会留在教会里，你可以向立宾弟兄要一个 copy， 那你就可以好好去看。我们先看看这个老虎的邮票。今年的老虎邮票是冯大中，辽宁人的作品。那他是1949年出生的。他来头不小，他当过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的人民代表。那年左边的是他的原作。邮票是经过邮局、中国邮政发行的。那么第一张是国运昌隆。你如果看原作跟这个 邮票，你要是能够发觉有不同的地方，你是高手，你只要记在心里就好。那第二幅是福运吉祥，也是他的从他的原作，那经过中国邮政啊，把它变成邮票。那你如果看出这两幅邮票，这两幅图画画作的不同，你是看画的高手。我们再看一看美国，美国一直就是啊 ，Carnegie Hall 啊，他的作品，那 Carnegie Hall 的作品的特色就很多刘海，啊，他一定会挂一些叮叮当当的事情，然后会使用很多的高科技的 symbol， 那经过啊邮局总监啊。的设计出来的是这样的作品。好，我们来看老虎物语。老虎是出方舟以后，他来到中国的华南地带，在这个地方有森林，有草原，有水流，也有很多的动物群落，结果他就定居下来了。老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一带啊，额头有眼睛的上方有一个白色的区域，所以我们叫它吊睛白额虎。那个《水浒传》里说，武松叫它啊吊睛白额的大虫。那另外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额头上有三个横，加上一直，好像是一个王字，所以它是山中之王、森林之王啊、兽中之王。老虎的分类，我们因为这是啊。需要保护濒临灭绝的啊，一个原产地是中国的一个种，稍微花一点时间。华南虎的学名啊，本来是 Felis Tigris， 那是因为啊，这位先生在巴比伦的皇宫里，他看到墙壁上很多老虎的浮雕。那巴比伦是建在 Tigris 这个河旁边，所以他第一个命名，他就选择那个地方，就叫他 Felis Tigris， 从 Tigris 就产出了英文字 Tiger。 那么华南虎的命名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位德国的生物学家走到了厦门，他就把它叫成后来1929年因为重新分类，就叫做Panthera tigris。Panthera 是豹，那个是一个也是拉丁字。那么我们再弄到华南虎，叫做 Panthera tigris amoynesis。它用 amoy， 我们如果是厦门来的，你就知道鱼有龙焉，因为这是在厦门这个地方用这个地方的名字来命名华南虎。华南虎已经绝种在野外，那么现在有的是从野地里的六只还原在上海动物园还原下来的，现在总共大概有240只，但是它的基因库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只有存六只野外的老虎还原出来的。有好心之人在2003年在南非想要做野化训练，那个上海动物园割爱送给他们2只啊，这个是 F1， 那么从这个 F1 他们产生 F2 产生 F3 第三代。在2018年的报道啊，这个计划已经濒临破产，没有消息了。那么这个啊，这是流荡到国外100%纯种的中国老虎，现在他们可能也会了。我们不是讲到放虎归山吗？应该可以放了，但是你知道吗？中国这么大，没有山容得下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家。那么 老虎我很快的讲一下哈，老虎啊，大概有六个亚种，再加上已经灭绝的三个亚种，所以总共有九个亚种。那么这个华南虎第一个啊 migration 啊是到东北地方，他们就叫做啊西伯利亚虎。那西伯利亚虎也叫黑龙江虎，黑龙江虎的英文名字叫 Amur Tiger。Amur，你们这个如果是满洲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满洲话，是黑龙或黑龙江的意思。第二个是 migration， 就一直 migrate 到里海，又叫做 Persian Tiger。那么下面往南千里的有中南半岛的湖。中南半岛湖的大概就是辽国、坎伯利亚、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他们大概快绝种了。那么有马来亚湖，在向南有苏门答腊湖，有爪哇湖，有巴厘湖。那你如果注意看这个的分布的话，你会发觉老虎没有过海，没有到日本去，也没有到台湾去，甚至最近的婆罗洲，他也没有上到婆罗洲去。那么巴勒斯坦地为什么会没有老虎？那么这是老虎啊 ，Orange 是老虎从前的这是1990年还分布的这么广。那1900年一个世纪以前还分布的很广啊，但是他不管分布的，他没有办法过了里海，他没有办法过了高加索山。他没有办法到欧洲去 ，OK， 他就只有停留在那里。刚刚我已经说过，老虎喜欢山林森林茂密、水流有蹄动物多的地方，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大概是不能够适宜他们的生存，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头。希伯兰话也好，亚兰话也好，希腊语话也好，没有老虎这一个字啊。那所有的我们圣经的作者也没有看过老虎，也没有听说过有老虎，这是为什么巴勒斯坦地没有老虎，圣经里头没有老虎。中国的虎文化，老虎是一个象形字但是也有一点点形声，因为虎虎虎虎的发音好像风在吹动，老虎一动树叶都要抖掉，山林好像有风这样呼过去。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觉得简体字没有繁体字那么要代表一个文化的意涵那么丰富，那结果我没想到简体字是这个字更像老虎繁体字是这个字反而不像老虎与老虎有关的成语典故名俗非常的多，我就不讲了那我们常常我们看电视剧啦，看古典小说都有虎皇帝哪一边将领哪一边这样才能够出兵，这个叫做虎那虎雄壮的军队，所以是代表军人。那么这里面就很多了，虎将那么名言就很多，虎视眈眈，虎狼之心，苛政猛于虎等等我们就不讲。刚刚我讲到浣虎归山民俗，我不知道各位的我们老一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戴过虎头帽那么我想至少应该有玩过布老虎吧或睡过老虎的枕头吧。 那么这个哀服是用在端午节，痛苦也是用在端午节，那剪纸啊就有节庆就有。好，我在网上搜索了两首诗，一首诗是南宋的陆游，陆游是一个长寿的诗人，你看他活几岁，活85岁。这一首诗是大概很年纪很老的时候做的，让我看了非常感叹，与他有戚戚然的感觉。他说，我少年的时候设伏南山下，而今呢老病俱尽哪可说，出门十步要人扶。第二首诗是唐朝的张继，这首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能够代表现今社会的心声。答复他说，他看到这个老虎，猛虎白日绕村行，哦，我多强悍，白天都敢出来绕着村横行霸道，想完一生就当道士，当着众人的面前，我就是要吃东西，你给我送过来。巴拉巴拉，最后一句，武林年少不敢涉，空来林下看行迹，官宦子弟整个顶多整个来这里做做样啊而已，啊，不敢动他们。关于老虎的绘画啊很多，那么有的画得非常像啊，看看你的感觉，看你怎么看画。但是值得有意义看的啊，值得你欣赏的还是这些名家。最有名的是北宋李公麟，但是因为年纪太久了啊，他啊没有珍藏，这个是牧民的啊。再下来就是清代的华类啊，华类的作品啊，还有就是清代的阿尔贝，阿尔贝是满洲人，他画的这个符跟汉人画的很明显有不同啊，他可能是画东北符，我没有看过，我都不知道。那么啊，我们来看近代的人，大家都会谈到绘画，大家会想到齐白石。齐白石最出名的是画虾民虾子，谈到画老虎，他画的是给人家拿来一谈当作笑柄的，他画的是老虎的屁股，他连头都不敢画，那画的也是一个病老虎。Okay，但是你知道这幅画卖多少，我记不得了，非常高价卖出去。Okay，啊，第二个我们谈到汤文玄，就是啊啊 近代的人。Okay，啊，张善宅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家出了两个疯牙的人，就是号称二牙，这是他的他的作品。我们来看日本，刚刚已经说过，老虎没有跨海，日本不产老虎，这样怎么办？他们造猫来画虎。你看这些画，是不是猫的动作？这个很显然是猫的动作，这个很显然是猫受惊吓的动作啊，这个很显然是猫匍匐前进的动作。还有一个特点啊，日本人画的虎都是翻白眼的，都是白眼啊，所以是杀气腾腾。好，我们来看韩国，韩国介于中国跟日本之间，在中日的关系是处于君臣的关系，但是韩国跟日本的关系是仇恨的关系，所以你被化解啊，一直到现在啊，我们都维持这种啊互相不融合的状态。我们来看朝鲜本来就是很多东北虎，这个国家它的地图，它的用虎来表彰。啊，2020年的试运的时候，韩国人又拿这一笔旧账啊，那个 慰问夫啦什么，他真的要拿出这个旧账，你捕杀了我们的老虎，在壬辰倭乱的时候啊，跟日据时期，尤其日据时期，那真是成千上万的老虎被捕抓，所以他们就把这幅画吊在他运动员宿舍的前面来抗议啊，结果第二天就被撤下来了。那你看这个沈书正的画啊，跟刚刚啊清朝满洲人的画有一点相像，我不知道谁学谁的。我们来马上来看到狮子。狮子是为什么换成 Panthera？ 因为狮子比猫大，所以就变把它后来命名叫做 Panthera Leo。Leo 就是狮子，所以很多男人的名字很喜欢用 Leo。Leo Leo 就是狮子，拉丁话。那狮子也是一样，它离开啊，除了 Ark 以后，他来到非洲的南部啊，从南部再向北啊迁移，一直到一个界，一直到我画的这条界线哈，这条界就黄线啊，过去就是狐，当然就是龙，就是狮。那么它有两个学 species， 一个叫做 PL。巴拉巴拉，我不念了。另外一个是 PL Leo， OK。那么啊，现在啊，在亚洲的狮子，这个应该啊，属于亚洲，就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啊、尼泊尔啊、印度啊这一带的狮子是属于亚洲狮，都绝种了，都没有了。啊，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啊亚洲的狮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印度，属于印度的一个国家公园啊。许志跟我讲，他有去过这个地方啊，他为了要看亚洲的狮子。中国的狮文化啊，中国不产狮子，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OK， 那么啊，最早的狮子。是这个啊，月之国啊，月之国在现在的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啊，送给汉朝的礼物。那狮子啊，在中国啊，可以啊，避凶纳吉，驱走邪气。那最大的用处就用在寺庙、宫殿、桥梁啊、府地、园林、陵墓等等地方，它摆放两个大狮子。啊，这个是在啊清代恭王府的故居，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原来1851年建的啊这个故居，现在富丽堂皇啊不是故居了啊，是现代的建筑物啊。但是这两头狮子应该还是一样。谈到狮子啊，最有名的就是卢沟桥，你知道吗？我非常有幸，我有去过。百合跟我有去过卢沟桥，卢沟桥啊，到底有多少狮子？他说历史记载627只，1962年有去统计485只，那么1997年是500零一只，到底多少只数不清。好，我们来看狮子，你要稍微要留意一下，狮子公跟母，公跟母的放的位置。公狮子放在位置，你出了门口以后，在左边啊，外面左边。那么，那狮子的右手就是放在地球上面，母狮子啊是放在出来的右边。它的应该是左抓会抓住一个绣球或者一个小狮子。这是在台湾台南。很出名的安平的剑师啊，剑师他门楼牌楼门的楼前，他有这个剑师。西方的狮文化啊， 狮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特性，在传统上狮子是象征勇气、贵族、皇室、强壮、庄严和英勇。那么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他因为他嗜杀成性、横行霸道，所以也代表恶势力啊啊啊。那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他的啊为善的一个部分。狮子最常用的就是在啊以前就是在这个啊宫廷里头，你说比如说古巴比伦的游行大道，那么这个是在柏格啊德国啊柏林柏格曼名镇的啊的啊一个以前在巴比伦的游行大道。你知道德国的考古学家啊到巴比伦要看到这么雄伟的建筑，那就把它全部搬来了，搬过来。只有感谢他们能够搬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啊，不然都毁掉了。那这是真的，真实真料，这个不是一个木头建的。Okay？ 各位要注意看，我们谈到狮子，圣经里的狮子是亚洲狮，不是非洲狮。好，我们目光到狮子在圣经里的角色。那么刚刚已经说过，狮子代表权威，是王者的象征，另外它代表力量，是恶者的身份。在圣经里，狮子跟羔羊是强烈的对比。耶稣基督就是羔羊，也是基督。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谈。那么狮子是犹太和基督教的图腾。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欺下生气，卧如公狮，尊如猛狮，谁敢惹你？他是我们信仰的一个 totem。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OK， 那么，犹大的狮子叫 Lion of Judah。是耶路撒冷的狮徽。耶路撒冷的狮徽有什么重要？耶路撒冷有圣殿，这就是耶路撒冷的重要。所以它的狮徽是一头站起来的狮子，是 The Lion of Judah， 后面是墙壁，西墙的墙壁，两根橄榄枝。那么耶和华他也自意于这把自己当作狮子，狮子一个很重要的，它要撕裂其他的动物，它要耶和华要撕裂被盗的以色列。他说：“我必像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家，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那么这些圣徒也把神视为狮子。这是对的。那我们来看旧约的约伯的苦恼，他说：“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我们看看耶利米，他如何的哀叹自己。他说：“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为自己哀伤。”他说：“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火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他非常忧心他的国家。狮子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把列强向以东呢、巴比伦啊，就加勒底人、亚述王啊，比如说尼尼微以及埃及，他们当作邪恶与残暴的狮子，用于惩罚犯罪、不顺服神、背道的以色列。我们看一些经文，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蛇，坦然凋弃，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像以色列人吼叫， 像海浪喷风，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昏暗。不错，神最终最终用残暴的狮子国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用残暴的狮子国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从此以色列没有了，在地上他没有国家了，没有了，亡了。以色列和犹大的恶灵是豢羊狮子，这些豢羊狮子的大国恶灵，他与狮子为强为伍。我们来看一下，主前722年灭北国以色列的新亚述帝国，他是狩猎狮子，是王室的传统游戏，甚至还有王自称我是狮子。阿西亚述巴尼巴，这是一幅也是墙壁上的图腾，英国不列颠大不列颠博物馆也把它拿回来，在他的British Museum 展览这是亚细巴尼巴，他的斗士是亚洲狮我们要看主前586年灭南国犹大的加勒底王朝尼布加尼撒二世，哇，他建筑很多的辉煌的建筑，巴比伦的城墙、城门、宫殿、贸易等，他所建的游行大道，我们叫做Ishtar Gate， 有精美华丽的彩色玻璃青砖，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条游行大道，那个左右两边就是彩色玻璃砖做成的铺成的一个浮雕狮子这个是这么样。我特别印了这一张，这是从我的圣经里面找出来的。你知道圣经里头所有的插图都非常有意义。我以前看这个插图我看不懂，其实这个插图就是 Ishtar Gate， 以色列人被灭国以后，被灭亡以后，他这就是巴比伦城市。OK， 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前539年的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新王马代人大力乌他怎么样？他有狮子坑，都是狮子的国家。B.C. 537年下诏被掳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的波斯国王古列大帝，他也是猎狮、斗狮的号手这也是他的一幅珍藏在British Museum 的一个西林热的我们中国的图画是卷起来他们是刻在一个西林热上面刻的。这是把它弄出来的。OK， 今天我的题目是狮子信封住狮子的口我们刚刚已经念过这一段经文，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当夜是哪一夜？ B.C. 539年，加勒底王伯萨萨在这里为王时间是553到539他被杀了，这都记在里头。马代人大力乌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里用娶了 received， 一个人娶了东西就是有人给，那你才叫做娶。 所以他的国是人家给他的，你要控他的。啊，但你知道啊啊，就把然后我们一下子跳到啊第六章第十节，他说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那些他的敌人就在神的面前看着他祈祷恳求。我们在每次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用到这些字看起来类似，其实是不一样的意义。这就为什么你要去查这些字所代表的是什么。那么就来控告王啊，他说他巴拉巴你要这样，那照我们马代和波斯人的例子啊，是不可更改的啊，他这样违背了你的诫令。所以王不，因为这个王他的王位是人家给他的，他可能只是一个总督之类的啊，所以他却没有办法，他就把但尼扔在狮子坑中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啊，他权力不大，狮子坑人丢进去，石头堵住了，封条封了，要加盖自己的徐，还要大臣的营，他自己为王还不够，还要另外大臣啊，所以才他有啊，然后他一心要救他，对不对？他说六章二十二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啊，这使者是一个单数，那么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杀我啊，信靠他的神。你知道马代人啊，马代的狮子啊，一直到1881年才灭绝啊。当然，这幅画啊，是实际的马代的猎人打猎打出来的最后的一只狮子啊，是马代的马代。我们谈到马代，我们就想，这就是马代帝国。啊，波斯只是这么一个，刚开始的是这么样子。那么，大利物是马代族的人，马代人原来的居住地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的部分。Okay？ 那么在 B.C. 555年的时候，波斯王古列大帝，他本身是马代，当时马代王的外孙子，他结果外孙子打败了马代，取而代之，就把整个马代的地图划入版图，就成为马代波斯的帝国。那古列王不多久就灭了利亚啊，所以这整个这一代就变成马代波斯帝国。我们要记住的，大利物不是以斯拉记、哈盖书、撒迦耳书里面的那个大利物王。这个大利物王是协助犹太人完成重建圣殿的波斯王，他为王的时间是521到486。我们来看但尼里。班尼大概是出前605年被尼布加尼撒二世抓到巴比伦去的，然后他被选为将来要在王宫势力的储备人才，太监长给他改名叫伯提沙撒。但尼里被誉为国王的朋友，那我们如果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猜出但尼里 他所侍奉的是怎么样的王。但你得侍奉两个帝国，四个王，还有三个短命王。那哪两个帝国呢？一个是加勒底王朝，他侍奉尼布加尼撒王43年，他侍奉伯沙撒王16年。刚才讲到三个短命王，就是在尼布加尼撒跟伯沙撒之间的啊，官廷革命的三个短命王，还有波斯帝国，他侍奉了大力乌王，还有古列王，他们因为同时为王，所以侍奉了他们9年。好，我们来谈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在我们读圣经里头最值得看的就是他的祷告，从祷告里他看到的异象，这是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必须 focus 抓住的一点。但以理在巴比伦至少活了75个年头，直到他15岁以后又活了75年。他从15岁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就身居王宫，没有亲人，也没有情人。想想看，一个15岁的男孩被抓到敌人的国家，以后的75个年头，他没有亲人，也没有亲人。他唯一跟他同在的，算是他的青年朋友，是他的三个同命相一起的三个朋友。那不管如何，他最大的生存的力量，我想是来自跟神的交往，跟神的交往。75年的时间，他一直跟神有祷告。我今天要举4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这个祷告的力量，神的回应让他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件他祷告的事情，入宫后第二年，17岁，第二年他就为尼布加尼撒王解这个大象之闷。在这里他很单纯的，他没有用什么特别祷告的方式技巧，但是神就马上给他回应了。他只是祈求啊，祈求啊，他跟他的朋友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我们一起来祈求天上的神，神就答应了。结果他们就称颂神，这是第一件事情啊。从这个开始以后，那么我们谈到第二件他的祷告。他第二件的我要举例的就是入宫以后第66年，就是今天我们要讲他已经81岁了。81岁，他无惧于被扔在狮子坑，他说仍然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入宫以来的事情，每天都是如此，跟素常一样。怎样祷告？他说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Okay。 上楼，你怎么知道上楼？因为我们圣经里头有讲，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是他上到他的阁楼。阁楼是宫中的制高点，天与地 的接触点。那么他面向耶路撒冷，为什么面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圣殿，有至圣所。他1天3次，上午9时、9点钟、12点钟、下午3点钟，他是双膝跪下来。我们说常常说俯伏敬拜，俯伏敬拜，他双膝跪下来是一个比俯伏敬拜还更虔诚的。他祷告的方式在这里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他用祷告这句话，他用感谢这句话，他用祈祷这句话， 他用恳求这句话，这里面有三个是加勒底的话 ，local 的 language， 就是巴比伦的话，然后也都在但以理，但以理是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的话意思就是他为什么用加勒底的语言呢？就是意思是说，他也掺杂了加勒底的话来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一定要完完全全用普通话啦，用英文啦，你换来换去，你加上一些你自己的平常讲的话，也没有说不可以。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他入宫地，也就是那一年，这一年帝国轮替，犹太人散居到国外已经有66年了。他读到耶利米书说70年的日子就将届临啊，他为这个日子早一日能够到来，他就开始祷告了啊，这是非常严肃的祷告。他进食，他披麻，他猛灰，他定义向主祈祷恳求啊，然后又认罪。那么我们第四节。第四节到16节，我们如果去看全部的经文，你会发现它是像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一样，为自己、为本国的子民、为君王、为首领、为犹太列祖所犯的罪来认罪，求主赦免。到17节以后，他就进到那祷告的里面了。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求你垂听我，他说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求你再一次侧耳听，睁眼打开眼睛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你的城，求主垂听，求主赦免的一再的恳求，求主应允甚至还用这句话，不要迟延然后去，你说应允，你不要让我等待了，你就快一点快一点完成了，然后 OK。我们来看分析，我们分析这一段他的祷告，他代祷人，他是进食，他是披麻猛灰，他祷告的方式有祈祷，有恳求，有祈祷，但是不同的字，有认罪。那你把你的愿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愿望提出来。它的针对是圣所、圣城、圣地。他说：“求你垂听，求你一脸的光照，这个荒凉，这是成对比的光照荒凉。侧耳听，睁眼看，眷顾垂听。”OK， 那么他这样祷告以后，539人神就应允但以理的祷告，命古列王下令让被掳70年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建城、建殿、建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发生在536人，他入宫第69人，他算起来他已经84岁了。他看了耶利米的书以后，他知道有大征战的事情，他也知道以色列人以后会发生在他们的国家国民的身上的事情，所以他在为这件事情他所做的祷告，这记在但以理书第4章。他说古列第3年，应该是主前536年，他说要让他明白大征战这件事情。那他是第2节，那他一旦有这个亮光，有这个启示以后，他就悲伤了三个七日，就是21日悲伤有哭泣， 有的意思加进去啊，在里头。他说在这段时间我没喂食物，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我的油抹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他终于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异象。所以我们这样猜，他正月二十四日是满了二十一日的那天，所以他应该是正月四日，正月四日啊，正月四日还是三日开始祷告的。那么这是在西底节的河边他所看到的异象。第五节到十一节就讲到那个异象了。这个异象就是我们读圣经到现在有很多争论的，但是其实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其实所讲的都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把就是在就是加百列要告诉但你知道的事情。那我们跳到十二节，他说，他就是加百列，但你呀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祈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言语就是祷告，刻苦，刻苦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有虐待自己的自虐的意思。十三节，但波斯王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所以我就停留在波斯王那里。Okay? 我现在我想怎么办呢？我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其实就整个但以理书就这样展开了。加百列来就是要使但以理明白，使但以理明白就是使我们明白日后以色列人必遭遇的事情。以色列人必遭遇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遭遇的事情。这样你懂吗？但以理十章十四节，现在我加百列来要使你明白，就是使我们明白本国之人日后必遭遇的事情。那么就是七十个七，七十个七。那么这是我们一直一直在讨论眼睛，很多人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想法。那么至少我们只知道其中的一个七第六十个七已经完成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我们来看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祷告的日子是从正月四号到二十四号。你知道这段时间在犹太人的生活里头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期间正值犹太人守逾越节，正月十四日和无酵节，正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但以理没有亲人，也没有情人，在这段时间他也没有过节，他不敢过节。这期间但以理八十一岁的但以理八十四岁悲伤了三个七日。他说我没有吃羔羊的肉，他也没有肉，也他也不敢入他的口，也没有用油抹身，他只有祷告。他也不知道要祷告二十一日。你知道他的祷告这段时间发生了，在灵界发生了灵界的战争，恶魔邪灵跟天使有很大的征战，征战了二十一，前后征战了二十一天之久。但以理进食祷告的第一日就蒙神应允了，但是他不知道。 因为加百列被阻挡了，不能下来，告诉但以理要发生的事情，你得蒙应允啊，而且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这件事情70个期惊动了魔界的出来阻挠，21天之久，但以理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加百列一直在那边奋战魔军，满了21周，弥迦勒下来帮助加百列才能抽身。来跟但以理解释，所以但以理的祷告始终如一，一日3次，70年之久，从不间断。双膝跪在神面前，禁食、披麻、蒙灰，不吃美味，不进酒肉，不应有陌生，刻苦己心，专心。他祷告的目的，他没有为自己，没有说：“哎呀，主啊，让我也回我的祖国，让我能够。”归宗没有，他没有为他自己，他没有回去，他只为王，他所侍奉的王，他只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百姓，为至圣所，为耶路撒冷，为犹太地祷告。综合但以理的祷告，他各样的心事，所以我们祷告不要拘泥于拘泥于一样的方式。他用祈求，他用祈祷，他用称颂，他用祷告，他用感谢，他用恳求，他用认罪，而且他还使用不同的话语。你在这里看加勒底话，加勒底话，加勒底话，加勒底话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他祷告的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一开口祷告，神就立刻应允。他在那个情况下，他开口祷告会打动国王的心。两个王都被他打动，下诏让全世界他治理下的国民都一定要遵循。你看大利乌怎么说？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我们的祷告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但以理的祷告有如此大的力量，他打动国王的心，他的 kingdom 永不败坏，他的 domain 永存无期。我们再看古列王，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元年BC539，耶和华又应验借耶利米口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以色列人，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祷告。可以打动国王的心，我们要为在上有掌权的人祷告。你有没有为国家的领袖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改变国王的心，改变一个政权的掌权者的心。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震动的、震撼的。他的祷告会看到异象，他的祷告会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还有他的祷告会惊动魔界出来阻挠，他的祷告会牵动天使出来征战。我没有时间多多的发挥，我们讲到最后一点，但以理的信。你会问，狮子坑里的狮子为什么不撕裂但以理？你问大利乌王，大利乌王会说：“哦，是因为但以理的神，他一定会保护他。”你问但以理，但以理很简单：“是我的信，我的信，我的神差遣使者，我知道神会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我们看希伯来书，你问希伯来书的作者， 啊，这件事情嘛，是因为信心的力量嘛。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我们知道参孙空前赤手空前搏杀烈士啊，耶夫他、大卫，大卫打死狮子啊，从他口中救出羊羔来，撒母和众先知，众先知当然包括但以理的事，事后就不了。他们因着信 through faith 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Stop the mouth of lions。 那我们今天做一个信徒，我们如何抵挡狮子呢？大卫的经世，我们看大卫的经世经验，我们来看彼得的怎么样劝人。大卫怎么样求告神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裂无人搭救。那救我脱离狮子之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新约彼得的劝勉，我们要学效但以理，用信心抵挡他。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至于这个可，有些人不可吞吃，被他吞吃，有些人可能就让他吞吃了。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他永不动摇。当吼叫的狮子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神要封住狮子的口， Shut the lion's mouth， 要堵着狮子的口， Stop the mouth of lions，叫他们无可奈何我们。我们会像但以理一样说，愿王万岁，而不是怨天尤人。但以理借着美好的见证，虽是年逾八十的老翁，在以后的九年大享亨通。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如此，记这句话，如此，有 therefore 的意思。你皆想，你可想在你的日子里大享亨通吗？尤其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你可想在以后的日子里，神施恩给你的日子大享亨通吗？我们一起来学习但以理的为人。最后是新年，我有两句话啊，算是左右联嘛，四个各回，一个叫做五虎临门，一个叫做六虎到家。你知道虎气的虎跟老虎的虎在发音上类似，不是相同，不是相同。那我都发音的不好，我不知道哪一个符要把嘴唇，我不记得啊。我知道我偏偏一个要用 F， 一个要用 H。那么五虎临门，一个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幅画李忠言的话，五虎临门。Okay， 我们信基督徒，信基督的，我们不要这个。其实我们都有了，我们大享亨通，我们都有了。我们要六福到家。你知道第六个福是什么？是福音，福音啊！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我们都有福音，那么。这个六福，我要用冯大中啊，冯大鹏的作品啊，再回来献给各位。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以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借这个你的生命的粮食，求主你喂养我们，在以后的日子我们生命更加强壮，信心更加坚固，保守我们在你里头不但有平安也有喜乐。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